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31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因呼吸道感染住进姐梅利医院。教宗在公开接见中表示，相信耶稣不是凭信念，而是因为他改变我们的心。奥内斯蒂被任命为耶稣圣婴儿童医院新任院长。圣伯多禄大殿为祈祷者开辟专属通道。教宗方济各3月29日下午来到杰梅利综合医院接受几项先前已预定好的检查。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当天向记者们做了上述表示。同一天晚上，布鲁尼表示，教宗方济各于几天前提出呼吸上的一些困难，因此当天下午他去了姐妹丽综合医院进行几项体检。检查结果显示呼吸道感染，但排除了新冠病毒感染，需要数天留医治疗。这位圣座发言人补充道，教宗方济各因收到许多问候讯息而感动，并为这些问候和祈祷表示感激。教宗方济各在公开接见活动要理讲授中论述了圣保禄和他对福音的热忱。教宗表明，对基督徒而言，皈依意味着经历保禄跌倒和重生同样的路程，这是他投身于使徒工作的起因。有些人做出了何谓热爱福音的模范见证，其中首要的一位乃是保禄宗徒。教宗方济各3月29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关于使徒热情的要理讲授中论述了这个主题。那时犹太境内属于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只是听说过那曾经迫害我们的，如今却传扬他曾经想消灭的信仰了，他们就为了我而光荣上主。教宗方济各依照接见活动开始时诵读的上述加拉达书的段落，强调保禄对福音的热忱是在他皈依后出现的，这种激情取代了他过去对犹太教的热衷，因此他从对法律的热衷转变为对福音的热忱，从想要摧毁教会转为决意建设它。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教宗给出了答案，他说，在保禄的情况中促使他转变的不是一种单纯的思想或一种信念，是相遇，是与复活上主的相遇。你们不要忘记，那改变一个生命的是与上主的相遇。对扫罗而言，与复活的上主的相遇改变了他全部的生命。教宗指出，上主没有消除我们的人性，我们的人格特征，但让我们整个的生命 发生了转变。正如保禄自己所言，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受造物。教宗又加上一句说，与耶稣基督的相遇使你从内部转变，使你成为另一个人。因此成为基督徒不是一种装饰，真正的转变是在内心，这正是在保禄宗徒身上所发生的事。对福音的热忱并非理解或做学问的问题。你可以研读你想学的所有神学，你可以研读圣经，所有这一切，以及成为无神论者或世俗人，这些都不是做学问的问题。在历史上曾有许多无神论神学家，问题不在于此。做学问是有用的，但不促生新的恩宠生活。皈依则意味着经历扫路或保路、跌倒和重生的同样路程，这是使他洗心革面投身于使徒工作的起因。教宗邀请信友们注视自己的生活，扪心自问，耶稣真的进入自己的生命中了吗？进入自称为基督徒的人的生命中了吗？事实上，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即一个人努力遵循基督和教会的教导，但并没有与基督建立一种真正的关系。这种事经常发生，我不说是一种没有耶稣的基督信仰，但所信奉的是一个抽象的耶稣。不能如此，就如耶稣进入你的生命，进入保禄的生命那样，耶稣一进入就改变了一切。我经常听到对人的评论，看看那个人，以前不怎么样，现在则是个好人。谁改变了他？是耶稣，他找到了耶稣。教宗继而问道，你作为基督徒的生命有转变吗？如果耶稣没有进入你的生命，这生命就没有改变，你可能只是徒有其表的基督徒。不能这样，耶稣必须进入，这使你转变，这就是在保禄身上发生的事。此外，保禄在皈依前认为自己在天主前是义人，感到领受了迫害的权利，甚至是屠杀的权利。当他意识到自己是个亵渎者和施暴者时，就成了能够爱的人。教宗提醒信友们，这段路程不是得救的自负心情，不是感到自己心安理得。有这种感觉的人，可能说自己是一个优雅的天主教徒，但优雅的天主教徒并非圣化的天主教徒。真正的天主教徒，真正的基督徒，是在内心迎接耶稣的人，耶稣转变你的心。今天我向你们众人提出这个问题，耶稣对我意味着什么？我让他进入我的心中，还是伸手在可触及到的地方迎接他，却不让他进入更深处？我让他转变我吗？或是把耶稣当作一种理念，一种向前进的神学？当一个人找到耶稣后，就感到有一股热火，就如保禄那样，必须宣讲耶稣，必须谈论耶稣，必须帮助别人，必须行善，这正是激情。教宗最后表示，谁把耶稣当作理念，就停留在基督信仰神学家的层面，这对得救恩没有益处。愿上主帮助我们找到耶稣，与耶稣相遇，愿耶稣从内部转变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去帮助别人。 3月27日在教宗方济各的授权下，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任命奥内斯蒂为罗马耶稣圣婴儿童医院董事会新任主席，任期三年，从2023年4月1日起生效。奥内斯蒂1960年出生于教宗岩，是罗马第三大学的企业经济学教授。他曾在多家企业集团和非营利组织中担任过重要职务。在79岁的前院长埃诺克女士于2月份辞去了耶稣圣婴儿童医院的院长职务后，奥内斯蒂接任这项职务。埃诺克女士同时被任命为医院发展项目的顾问。罗马耶稣圣婴儿童医院新闻室发表声明表示，这次人事的变动是在医院大幅成长的时刻发生的，很多创举正在进行。声明还强调，耶稣圣婴儿童医院将继续致力于研究使命，并为来自意大利和世界各地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帮助。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于3月28日开始，为希望进入大殿祈祷、领受圣事和参与弥撒的信友开辟一个专属通道，目的是为减少祈祷者和参与礼仪者等候的时间。梵蒂冈圣伯多禄工程处发表公告解释说，这个通道是在意大利驻梵蒂冈公共安全监察局、梵蒂冈城国和梵蒂冈警卫队合作下开通的。此通道经圣伯多禄大殿右侧进入，此一路线经过母爱雕像、圣若望保禄二世祭台、圣体小堂、有救援之母像的俄我略小堂，到未领受忏悔圣事保留的区域，然后通过中央主祭台到达圣若瑟小堂，最后经由梵蒂冈地下墓穴离开大殿。这个专属通道与圣伯多禄大殿开放的时间相同，即每日从6点50分到18点40分，不需门票可自由进入。圣伯多禄大殿总舵甘贝蒂枢机表示，我们正在试验性的开通一条专属通道，让信徒、祈祷团体和朝圣者能够容易地进入圣伯多禄大殿祈祷、参加礼仪活动，而无需排长队等候。根据圣父教宗的意愿，我们希望最大限度地让信友进入圣殿，参与灵修、礼仪和庆典生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四旬期必敬神操。
我们先聆听一篇读经，读经选自《伯多禄前书》第一章13-21节。圣伯多禄宗徒这样写说：为此，你们要束上腰，谨守心神，要清醒，要全心希望在耶稣基督显现时给你们带来的恩宠，要做顺命的子女，不要符合你们昔日在无知中生活的欲望，但要像那照教你们的圣者一样，在一切生活上是圣的。因为经上记载，你们应是圣的，因为我是圣的。你们既称呼那不看情面而只按每人的作为行审判者为父，就该怀着敬畏度过你们这旅居的时期。该知道，你们不是用能朽坏的金银等物，由你们祖传的虚妄生活中被赎出来的，而是用宝血，即无玷无瑕的羔羊基督的宝血。他固然是在创世以前就被预定了的，但在最末的时期为了你们才出现，为使你们因着他而相信那是他由死者中复活并赐给他光荣的天主。这样你们的信德和望德都同归于天主。亲爱的教友们，四旬期是指基督复活节前的40天准备期，在此时期内，基督徒特别祈祷、守斋、刻苦、做补赎，为迎接基督的光荣复活。四旬期也是教友们参加灵修必经的时期，让基督亲自带领我们走向内心深处，反思我们的信仰生活。教宗方济各在四旬期亲自带领圣座梵蒂冈各部会的神长们进行毕竟退信。圣伊纳爵·卢耀拉是耶稣会的会祖，他制定的神操引领我们专注于默观祈祷，以神操作为根基，让基督深植在我们的心中，活出基督的生命，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占首位，并成为我们生活与行动的指导原则。做毕竟神操的目的在于操练圣德，克胜自己，调整生活，在于彰显基督，让基督成为生命支柱，在与天主独处的时刻询问自己的心灵，为什么要相信天主，为什么要跟随基督，为什么要度信仰生活。这是圣伊纳爵·卢耀拉在神操毕竟中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圣伊纳爵·卢耀拉以神操为耶稣会奠定了一块特殊的灵修生活的基石。圣伊纳爵教导耶稣会士们要在天主面前认清自己的道路，同时他确信引向认清这条道路的神性经验不仅可以通过操练来掌握，而且还可以传授给他人。他因此撰写了《神修操练》一书，并于1548年以神操为名在罗马出版。这部神操为那些独自或指导他人进行操练的人提供了有步骤的指导。在这部关于灵修生活的著作中，伊纳爵还加入了具体的引导，如何省察良心，如何祈祷默想，如何做出生活的决策，以及 运用什么方法进行默想等等。因此可以说，神操是一部关于灵修生活的系统的描述和方法论。神操一书不仅对操练的过程进行了描述，而且还做出了详细的示范。神操共分为四周，每一周集中讨论一个主题，引向一个既定目标。参与操练的人完全沉浸在精心设计的引导中进行默想。操练者首先要思考人生的目标和意义，认识到作为天主的受造物，要赞美天主，要追求灵魂的得救。通过冷静和超然地对待世俗的事物，将自己解放出来，选择为天主而生活。因此，奉行神操的人，在第一周中，一方面默想人的罪恶，尤其是自身的罪恶，另一方面因着天主的垂怜，在与基督亲密的对话中接受指引。经过准备阶段的默想以后，第二周便开始在沉静中思考耶稣的生命，目的是使个人对自己的人生做出抉择，选择效法基督。第三和第四周的主题则是基督的受难与复活。最后，神操在对爱的启迪的瞻想中结束。这种瞻想将引导人在一切事物中找寻天主的踪迹。做毕竟神操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改变人灵，使之更忠于基督，也就是更深入基督徒的召教。换句话说，神操的第一个目的是使退行者从不属于耶稣本人的价值体系中解脱出来。圣依纳爵在《神操》一书中所说的战胜自己，是指要在我们自己身上克胜仇敌撒旦，指出一切不正当的依恋，攻打自己的贪欲，割断血肉和世俗的私爱，不允许贪欲占主导地位。圣依纳爵清晰地指出，他还应当驯服和克制一切偏情，不受他们的支配，为的是他们不至于从内在扰乱他的理性判断。第二个目的是要协助退行者按照基督的价值观来调整自己的生活。依纳爵引用施主篇深刻地指出，不论何时，人一随贪求，立刻心就不安。为依纳爵而言，生命的目的乃是与天主亲密的结合，这个关系深深地渗入到他所做的每件事情中，赋予他生命意义，成了他一切行动的基石。依纳爵将这个关系放在首位，直到占有他，耗尽他。依纳爵教导耶稣会士们必须仰赖天主，单单仰赖基督，因此而成为天主手中顺服的工具，如此才能真正成为耶稣的同伴，耶稣的挚友，耶稣的弟兄，耶稣的司铎。我们可以借助圣依纳爵罗耀拉的神操来操练真正的圣德，在和耶稣独处的时光中深刻反省自己的信仰生活，在祈祷时可以反问自己，耶稣为我做了什么？我将为耶稣做什么？我们自己 会深刻地体验到，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每一天耶稣真实地陪伴着我们，与我们同行。神操让我们真实地看到耶稣在亲自带领我们与他同行，为我们指出前行的道路，深刻地指明我们灵性生命中的欠缺。伊纳爵·罗耀拉的神操为我们基督信徒指出一条清晰的成圣道路，勉励我们效法基督的圣德。亲爱的教友们，在喧嚣的尘世，如何持守我们对基督的信德，如何生活出基督信徒的生活，每一位基督徒要时时醒悟，不可流于世俗，要保守自己不丧失信德，不可只有宗教信仰却没有基督徒的生命。神操对基督徒的操练是重要的，是直接的。勤行毕竟神功，能让我们逐步进入耶稣的生命，使我们看到我们教友生活的欠缺及该调整的步调。在神操中，耶稣会加给我们恩宠和神力，使得我们认识并且努力成行什么是天主的圣意。神操是增进我们灵修生命一个极重要的方法。在神操中，与我们直接相遇的是耶稣，是耶稣在引导我们做神操，协助我们看清灵魂中的伤痛，他将亲自抚慰我们受伤的心灵，为我们指明前行之路。基督信徒不仅要信德坚固，充满仁爱，更要谨守心灵，行事为人遵守天主的诫命。神操是什么？神操是一部灵修指南，使我们得以更忠于天主，更深入基督信徒的圣召，同时也更按基督的价值观来调整我们的教友生活。让我们向耶稣祈求，如同伊纳爵那样慷慨的恩宠，在生活中向圣神开放，让圣神指引我们的每一步。阿们。
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都斯。